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写法律文书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6日。自劳教所解体以来，我们当地营救同修基本上是请律师，律师递文书，遇到阻力或投诉或控告，我们自己也做控告开庭，被迫害同修被送往监狱，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花了很多钱，这钱又不能不花，可是却没一次成功过的。苦思冥想，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心里很茫然。去年年初，我是一位同修被绑架，虽然没做出好的结果来，但是也有不少收获和突破。总结一下，觉得在写法律文书上感受颇深，就想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探讨。首先说明我们这次请的律师是几年来做得最好的一位律师，家属打电话就来，有时不打电话，办别的案子来了，也要跑跑我们这个案子。律师不管走到哪儿，都讲真相，我听着感觉比我讲的都全面，都到位，而且对方往外轰时，他都能再讲上一两个小时，基本上讲的都是大法好。遇到阻力，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过程非常感人。一审阶段基本上走的就是上述所说模式，到二审阶段，家属同修突破障碍，成功申请了家属辩护人，这就得自己写辩护意见了。我不懂法律，但是喜欢收集明慧网上刊登的法律知识和有关法律的文章，有时写点什么东西用到时就从里面找，而且很巧的是，这个时候外地一同修来我家住了几天，为我们提供了部分刑法内容，他也在琢磨法律上辩护中的不足，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在写辩护意见时，我们分析研究如何让写的这个东西起到让非法庭审进行不下去的作用。我们甚至在研究时，家属同修做辩护方，我做法庭方，逐条逐事件来讨论，每说出一件事来，都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再想想它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甚至找出刑法、刑事诉讼法来核对，找出司法解释的内容来核实，把什么情况下发回重审的法律条文拿出来，逐条进行论述， 不是关键性的东西都去除，也不要那些繁琐冗长的理论和叙述。以前都是从绑架开始说，写得非常详细，其实绝大部分内容写上去不仅没起到正面作用，相反恰恰给了法院草草结案的理由。比如说公安如何违法，法院会认为公安虽然没有出示证件等违了法，但是与你有没有罪是两回事。当我们写出意见书来看时，感觉比律师写的都专业，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语言简练精干，一目了然，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落地有声，有理有据，感觉无懈可击，而且能量很强。最后定稿在，一是公诉人说利用什么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公诉人解释谁是邪教，请出示法律条文。二是说到真相资料，请解释这些资料危害了谁，危害到了什么程度，疯了傻了还是死了，请出示鉴定资料证明和请求证人出庭作证。三是定性的问题，我们要求出示法律条文，哪条法律给定性了。一般律师做辩护在程序违法上着墨很多，这里不是说律师做的不对，因为法律上确实规定程序违法要发回重审这一条，但是我是这样认为，我们一直规规矩矩的按法律程序和规定来辩护，可是邪恶对大法弟子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法律，虽然律师说的有理有据，可是并没有影响法庭的最后判决。以上是从正常的法律角度上来分析的，下面我想再从法理上进一步探讨。他们自己不明白他们做的违法吗？他们知道。我记得迫害初期的2000年，在邪恶的劳教所里，他们把我靠在地上蹲着不能动，把电棍插进衣服里面的后背上，然后说，你不是修真善忍的吗？让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旁边的一个方凳子说成圆的，并且告诉我许多同修都被打得这样说了。他认为我必定和其他同修是一样的，所以手攥住电棍，就等我一开口了。但是我说，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你是管教人员，以教育人、改造人为职责。煤球本来是黑的，你让我说成白的，你觉得合适吗？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那恶警的手像触了电一样缩了回去，气急败坏的在我跟前走来走去。因为他是领了任务来打我的，他打不成，气急败坏，然后又把手放在电棍上，又问，你说让我怎么对待你？我说，我不想让你这么对待我，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又把手拿走了，又走来走去，然后又问了我一遍，让他怎么对待我。我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让你这么对待我。我话音一落，他把电棍一下抽走了。我现在想，当时沉默不说话，也会遭受酷刑的。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在法庭上，顺着邪恶思路的一问一答的模式，是不是在配合邪恶呢？就像那个恶警，他知道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他知道你一定会说煤球是黑的。煤球是黑的吗？当然是黑的，可是你说是黑的，他就打你。这和法庭辩护是一样的道理，他知道他说我们有罪，我们一定会说无罪。虽然是律师在说，但是我们聘请的律师，他就是我们在法庭上的代言人，法庭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他就判你，迫害你。而且我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没罪，另一方面却在辩护词中辩论真相资料是不是自己的，或有多少的问题，甚至同修也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说法。就这一点上，就是心性上很大的漏，完全是为自己少受损失而辩护。 每当看到这类辩护词，我心里都很难过。我们平时讲真相时，都以做得多、退得多、发得多为荣耀。可是当一被迫害到了，就反过来了。我们怎么能心这么不正呢？通过写法律文书，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事，就得大法弟子做，谁也代替不了。辩护词就得我们自己来写。现在有的律师也愿意让大法弟子来写。通过写法律文书，我感觉挡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茫然无策、难以突破的庭审迫害那道墙，终于看到了裂缝。我们大法弟子中不懂法律的，那是大多数。那些枯燥无味、密密麻麻的条文，让人望而止步，看都看不下去，更谈不上要写了。那是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事。然而这正是邪恶想要的结果。为什么中国人都是法盲？因为都懂法律，邪党在大陆搞的各种运动就可能搞不起来。可是大法弟子的事就得大法弟子来做，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正是因为我们放手了这一点，才让邪恶有机可乘。我们放手了哪一块，那一块就是空白区，那一块就是邪恶存在的场所。从劳教所解体后，起诉、批捕、判刑，数额越来越大的罚金，成了邪恶滥用法律迫害大法弟子的得力工具。当我这次参与写辩护意见和申诉书时，越写越遗憾。要是自己早写辩护词，该有多好。当然，造成一个同修被迫害的因素很多，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中我们做好了，在法上了，迫害也许就到这一步就停止了。这里只是就法庭辩护和同修探讨。上述写了这么多，也不一定说得对。此文意在提示一下非法庭审迫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哪里做的不符合法，使师父法身和护法神在另外空间里干着急没办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凤莲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得大法觉证七天宵，修心性见证奇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4日。我是一位农村妇女，今年74岁。我修炼大法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是能时时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今生有幸修炼大法，对师父大恩大德的感恩不知从何说起，写出我的部分修炼经历，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无限感恩。第一部分，觉证顽疾七天宵。2011年4月，我的嘴里痛得厉害，在本地医院连续打针12天，但没效果，又转到市里的医院去治。我的一个外甥女在那儿上班，她是练法轮功的，她劝我既然医院治不好，回家练法轮功吧。当时我没上心，又转到武汉口腔医院去做切片检查。我挂了一个专家号，那医生把我支到门外，单独对我的三儿子说，我的问题严重，口腔癌，开了1000多元的药，喝的、茶的、漱口的都有。回来的路上，我对三儿子说，别乱花钱了，现在咱家的经济情况不好，我这个病再治就是劳民伤财。回家第二天，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决定练法轮功，我把1000多元的药都扔到公路上。下午我上街去买了460元的布料，准备做寿衣、孝布用。那位卖布的是个大法弟子，至今见面还爱提当年这件事，当笑话说。老伴儿是大法弟子，他说，你真想学法轮功，明早3点半起来跟我一起练功。到3点半，我真的就起来，让他教我练功了。 当天晚上第一次学打坐，我在床上单盘坐了25分钟。屋里有两张床，我的那张要矮些，一打坐我就感觉身体好高大，觉着我的这张床比老伴儿的高很多。我有点害怕，因为脑子空荡荡的，空得怕人。早上去买菜，像有人推着我走，轻轻松松的，我觉得这功很不一般。早上稀饭煮熟了，很烫，等着它凉的间隙，我又去打坐，还是那样，有往起飘的感觉。我想，人老了，怎么还长高了？一连七天都这样，脑子里空空的，身体飘飘的，有点害怕，又觉得挺神奇。练功才一个星期，我就能吃能喝了，各种病都好了。修炼大法前，我有十多种病，最磨人的有三种，脚肿，脚底都绿了，一按一个大坑，快要冒脓了，严重的胃溃疡，严重的皮肤病，浑身奇痒难忍，脑出血都不解决问题，有时难受的想要跳楼。修炼大法这么短时间，我的癌症和这么多医院的医生都治不好的病都好了，从没听说过还有这种事。第二部分，修炼大法神迹显。第一，不识几个字的我能读大法了。我只读了小学一年级，只认得几个字，要修炼得学好法，我就去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开始是大家读我听，三天后同修说你读几句，其余的我们读。因为我读得很不好，轮到我读时，他们就接过去读了。我心里很难过，回家后抱着转法轮哭，心里说师父啊，我不识字怎么学法呀。第二天师父把转法轮上的字全打到我眼前，墙上帐子上全都是，我太感动了，就把字形记在心里。接下来一个月就在家自己学转法轮，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孙子。这时同修又来找我，让我去学法小组学法，这回我的法读得很好，他们都很吃惊，你现在咋读得这么好啊？我就讲了师父帮我学认字和自己学法的经过，同修们受到很大鼓励。后来我又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半年后孙子问我，奶奶你怎么不再问我字了？我说我都认得了。开始同修给我周刊我不要，我说不识字。徐同修说上面有好多同修的修炼经验，你看看有好处，我就自学。现在我七七不落的看，受益无穷。第二，平台。师父要求弟子救人，作为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开始我是骑电动三轮车随同修出去讲真相，有时跑很远，虽说救了人，但对我却不方便。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和一位妇女坐在一个平台上，还有两个小孩，我给他们吃瓜子，旁边有一架梯子，平台下面就是万丈深渊。醒来后我悟道，何必舍近求远呢？我家的茶叶店就是个讲真相的平台呀，师父点化我就在家里救人也一样。经常有顾客问，你这大岁数身体咋这么好，算起账来比年轻人还快。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这功不但让人身体好，给修炼人开智开慧呢。开始我是给来电的老人讲，我给他们沏茶，请他们慢慢喝，像聊天一样劝三退。这些老人大部分还是老党员。后来我和叶同修配合， 在殿里一人讲，一人发正念，互相配合，一天能劝退四五人。我想起来那天做的梦，哎呀，原来平台上和我坐一起的那位妇女是叶同修啊。第三，退党的人问，有法轮党吗？去年我劝退的一个人，今年来我家说，你把我的党退了，现在咋办呢？我说，退了好呀，不再给邪恶陪葬，有好的未来。看到他气势汹汹的，我知道是上次没讲清楚，还有邪党进来给民众洗脑抓得很紧，他有点不知怎么办了。我就边发正念边耐心给他讲，他终于明白了，说，有法轮党吗？我加入你们。我笑着告诉他，我们法轮功没有组织，不搞政治，只是救人，你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他高兴地走了。第四，责任也得自己承担。前年腊月，家人说买只本地羊过年，在老家还刚好找到一只，我说我们不能杀，叫他们杀好了再给我们。去取羊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有人在杀人，那凶手恶狠狠地看着我，我趁他不注意把尖刀扔到草丛里，醒来后心慌得厉害，我知道我错了，叫人杀羊也等同我杀生。次日腊月21，我在菜地里被突然而来的三阵狂风吹倒了，腰疼得像变成了两截。我强忍着回到家，坚持练完五套功法就去床上躺着。我知道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来邪魔迫害，心里求师父救我。第二天早上，二儿子问，妈，你练功了吗？我就起来靠着墙练，练第四套功法，腰弯不下去，像断了一样。二儿子说，那你要学法，只有师父才能帮你。过年期间，人来人往的，我怕人干扰，我也不愿麻烦同修，就把自己关在楼上的房间里，一个人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数九寒天，我每天疼得汗如雨下。一天夜里，师父演化给我看，我像树枝一样的经脉，其中有两根断了，比拍摄的照片还清晰。师父给我接上了，我在练金刚排山时，听到骨头嘎嘎的响，之后一切都好了，感恩师父。第三部分，令人羡慕的一家人。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他们每家都有一儿一女，加上我们老两口，全家14口人。师父教诲下，一家人都在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三个儿子都孝顺，三个儿媳都贤惠，兄弟妯娌从不争吵，至今没有分家。三个儿子在工作城市都买了房子，我这栋楼房是大本营，逢年过节热闹非凡。六个孙子孙女儿像一母所生，活泼可爱，亲密无间，也从未争吵。有三个已经上了大学，另外三个成绩都好，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气氛和谐温暖，街坊邻居都羡慕不已。三个儿子90年代都在广东工作，那时他们都看过大法书，知道大法好，当时大法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当看到我七天大病痊愈，孩子们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夏天在大房间里开着空调，一家14口人一起练功，那场面我觉得很壮观， 也很神圣。一年后，儿孙们因忙工作学习没有坚持修炼，但他们都支持我们老两口修炼，还督促我们精进，他们有时也弘法，并因此得到了大法的恩赐，日子过得都好，令外人羡慕。大儿子现在在武汉工作，每天挣400多元，活多得做不完。一天，一个老乡到大儿子那里玩，闲聊中他问，你妈还在不在？大儿子说，我妈在练法轮功，身体好得很。老乡说，他老人家原来快那个了，我以为他早走了呢。老大42岁那年发现得了胃癌，公司负责在北京给他做了手术，电话里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儿媳妇去北京时，我叫他带去一些大法资料，让大儿子醒来后看。大儿媳到北京时，儿子的手术已经做完了，同病房有3个做手术的人，另2人术后痛苦的大叫，吵得人晚上睡不成。他们说，我们痛得不得了，你咋还能悠闲地看书？大儿子说，他一点也不痛。老大的女儿大学毕业，开始难找工作，我劝她念法轮大法好，她就每天早上起来诚心念，不到半月就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好工作，月薪6000多。大孙子是从小跟我长大的，有空总念法轮大法好，高考进考场也念，他高考成绩比平时还好。他说自己语文以前还经常不及格，高考却考了100多分。二儿三儿在家总问，你们法学了吗？功练了吗？每到发正念时间，他们会提醒，快到12点了。今年一个经常在我家买茶叶的人对二儿说，你妈练法轮功，你们同意呀？二儿说，哪个人没个信仰呢？我早年在广东就看了大法书，这个功好，我妈的命就是法轮功救的。那人不吱声了。去年春天，我家对面的陈同修骑摩托车把脚摔断了，一个40来岁的人来我家买茶叶，他不屑地对二儿说，你看陈某某腿断了还练法轮功。二儿正色回答，他要是不练法轮功可能要坐轮椅了，他没去过医院，身体好得很，这些你都看到了的。一次一位同修送资料来，等同修走后，二儿说，他那同修改变了，你这段时间没怎么改变。那段时间我真的有点放松，他在提醒我要精进。老二的生意非常好，在广州买了房子，他儿子在武汉读大二，女儿在广州读小学，生活美满幸福。三儿子刚练法轮功，天目就开了，他说额头里像闪电，肉被什么揪着，一拉一拉的，还看到了许多殊胜的美景，大陆两边都是好高好美的树，还有真的像转法轮上说的琳琅满目啊。三儿每次回家，早上洗漱好了，第一件事就是上顶楼去给师父敬香，每次离家都要给师父敬了香再走。他说，我天天起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忘了会觉得像少了一件事，晚上一定补上。三儿现在在一家大型石材厂负责修理工作，那里的工程车种类和数量很多，又经常坏，他技术精湛，人又实诚，吃苦耐劳，从不偷奸耍滑。别的师傅佩服地说，你修这么多车，我们哭都哭不出来。老板非常信任他，每月给他7000多元工资。去年腊月，老板发工资后， 又用手机给他发了1000元的红包。三儿把红包退了，他说，我只得我份内的。他回家给我讲这事，我也挺高兴，毕竟是学过大法的人。今年腊月30，一家14口人围着大桌子吃团圆饭，我给他们斟上饮料，举起杯子说，我们一家能有今天，全靠师父慈悲保护。今天首先祝师父新年快乐。大家都站起来，举起杯子，齐声喊，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我们全家人诚挚的心声。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心越善，众生得救的越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5日。1999年之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学校领导就奉命到我家来骚扰，看我妈在没在家，所以我对这些人没好印象。毕业后我也在那个学校工作，对个别领导还是有观念。师父看到我这颗心迟迟不去，就安排我和其中一位校长一起工作，面对面把这颗心去掉，让我在法中提高。结果是我的人心去掉的越快，校长转变的越快，去掉的越多，校长转变的越大。第一，起初他接受佛法，不接受法轮功。学大法，我们知道，生活中碰到的所有事都和你的修炼有关，都不是偶然的。这时候安排我遇到这位校长一定有用意，可能是利用他得救的机会去掉我的人心。刚开始我对他有种厌烦的心理，给他贴上了邪恶的标签，他对我也是敬而远之，气氛很尴尬。那时候还没悟到我是来救他的。有一天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无意间聊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就随口问了句，到底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很熟练的就说出儒释道。我又问，这三家到底讲了什么？他又详细的给我讲解这三家的起源和发展。我开始对他转变观念了，由厌烦变为尊敬。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总是以传统文化为话题，和现行的体制做对比。通过对比发现现在的体制有多么糟糕，为以后退党做铺垫。他还真的评判现在的教育是埋没人才，教材内容是扼杀中国文化的精髓，称赞古代的教育体制多么的优良，读书写字都讲究静心打坐，那时候大文学家大智慧家层出不穷。我发现他知识渊博，有自己独立思想，开始尊敬他。可能来我家骚扰也是因为不明真相吧。他对我笑容多了，话也多了，我就慢慢的从儒释道扩展到佛法修炼，再从佛法修炼到法轮功。可是他接受佛法不接受法轮功，还一脸的不屑，因为受了倒霉的毒害，把法轮功也定性为不好的，还嘱咐我千万别迷得太深，误了自己前途。我说不会的，法轮功是一部教人向善的佛家高德大法，百利无一害。有时他还笑话我说我中毒了，被洗脑太深。我只是淡淡一笑，心想洗了脑的人是你吧，怎么说我呢？我要怎么给你排毒啊？被党文化熏陶了一辈子的人，一天两天说不通，还得想对策。第二，再也无法挑剔。我找自己到底哪里还有心，已经不烦他了，怎么他还是不接受法轮功呢？突然我意识到，光是不烦还不行，还要对他善。一段时间下来， 校长因为好奇，总问我法轮功的事，我就更加确定他是要听真相得救的。每当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就开始发问，我耐心给他讲解，语气和态度十分尊敬他。那时候并没有把他当成领导，而是一位在听真相的普通人，这样什么人心都没有，就是单纯的讲真相，边讲边求师父给智慧加持弟子。这校长博学多才，没口才不好说通的。先从基本真相讲起，介绍法轮功到底是什么，真善人是什么，没想到他都认可也都接受。再说法轮功不是不让吃药，而是练功之后强身健体不生病，也就不用吃药了。他平时打太极，又了解一点中医，我就投其所好，从这两方面入手，用平时又科学的语言讲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原理，又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他半信半疑，我告诉他，如果法轮功是真的叫人自杀，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再没有一起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件？因为那是导演的一出戏，为的就是栽赃给法轮功。给他讲时，滔滔不绝的词儿脱口而出，就感觉是师父给的智慧。他被毒害时间太长，完全不相信，我就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他听，不敢有一点人的负面思维，把人们误解法轮功的原因全解释出来了。那天开始，校长再没说大法不好的话。第三，激发他人性中善的一面，让他与真善人产生共鸣。他对现在学校里的应试教育也有不满，对孩子们德行教育的缺失也有愤慨，常常惋惜现在的学校再也教不出德行兼备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了。我发现他骨子里还有中华正统的东西，还有人性善的一面，这个生命值得去救。我们是修善的，就要处处以善为基点，因为他的是非观激发了我的善念。这是位难得还有仁爱之心的校长，理应对大法有正确的判断，接下来我变，他也变。在聊天中，我会发自内心的先说，其实您挺善良的，像您这样德才兼备的领导少了，如果我们教育界能多些您这样把仁爱放在分数前面的领导，教育就有救了。原来您是个明事理的人，之前是我对您误解了，向您道歉。您做事的原则其实很符合真善人的标准，普世的价值。他听了不但没反驳，还很高兴，开始毫无保留地侃侃而谈。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巴结他，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地在称赞他，因为这的确是他人性中保留的善念，我只是在把它放大。有三个目的：一，我们要修真，让别人体会到大法弟子的真诚、坦诚、真实。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说的像常人中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二，符合真善人的闪光点就给他讲出来，可以拉近他与大法的距离，同时也会激发他人性中更大的善念。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如果在开篇之前先说能引导他向善的话，对我们讲真相也是有帮助的，那些话可以把他定型，让他理性的一面听真相，这就仿佛下了一个保护罩，在慈悲祥和的罩下面很容易产生共鸣，再救他就是水到渠成了。第四，了解了活摘器官与邪恶切割。过了几天，他又问我，你妈怎么这么迷恋呢？顶着这么大压力还要练？我说不是迷恋，是需要。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听就会明白，我妈通过修炼一身病都没有了，接下来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血压平稳，心率正常，而且满面红光，浑身有劲儿，到哪里都是精气神十足。像你们这个岁数，无病一身轻的人多吗？不是这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我妈他们得给国家省多少医药费啊？还有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体贴入微，对儿媳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爱，对亲戚朋友们十分关爱，到哪里都是吃亏的， 这样的好人还有几个，而法轮功这里人人都这样。他问，法轮功还能解决婆媳问题啊？我说是啊，这种从历史上就遗留下来的千古难题，在法轮功这里都可以轻松解决，你说法轮功好不好？我弟妹刚来的时候也是不理解，我和我妈就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加倍对她好，让她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结果现在她特别相信，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她家的孩子长这么大没怎么生过病，偶尔有个感冒发烧，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隔天就好。她说，听你这么一说，法轮功确实挺好的，可是别跟政府对着干啊。那电线杆上天灭中共是法轮功贴的吧？不是要夺权吗？将来你们师父回来当头。我说没有，那是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误解了。我们师父说了，我一再强调，我们绝对不涉入政治，绝对不干涉政治，绝对不参与政治。见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怎么会和政府对着干呢？抢谁手中的权力了吗？相反，大法弟子个个都是淡泊名利、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懂得君权神授的道理，都是敬天敬神的，相信天命，顺天意。你也知道共产党现在贪污腐败烂到家了，不是法轮功要灭共产党，而是老天爷要灭他。天灭中共就是上天通过法轮功弟子告诉世人的天机，大法弟子是上天派来的使臣，负责通知你的。他还是一脸的茫然，不说话了。过了几天，他又问，你们还挣着共产党的钱，怎么可以反党呢？我反问他，共产党哪来的钱啊？他给人打工了吗？他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咱老百姓的钱，你的工资也不是共产党给的，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跟共产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共产党反倒拿着老百姓的钱，理直气壮地去迫害老百姓，欺骗老百姓，净干伤天害理的事。他说，你说的在理，文化大革命时说自我批评了可以宽大处理，我爷爷老是胆小怕被动，就说了自己的不是，结果整的命都没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共产党的话真的不能信。可是你们老说活摘器官，怎么可能？谁敢干那事？不可能。原来他对共产党早就不满了，只是不敢说，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我说，刚开始听到我也是这种反应，不可能有人干那事，太没人性了。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实存在。他说，我不相信，哪有人会干那种事，不可能。干巴巴这样讲他不相信，我就求师父帮忙，我一定要救了眼前这个生命。结果第二天办公室送来一台电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送来的法器。我就请校长自己打开电脑浏览器，在百度里输入大连尸体加工厂，打开之后都是尸体标本，第一幅就是七八个月孕妇那张。顿时校长傻眼了，一句话都说不出，好像看到惊悚画面一样，不敢相信。我马上补充几句，哪个正常人愿意把自己老婆孩子的尸首扒了皮送去展览？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讲究入土为安，死要全尸，这种尸体展览根本有违常理吧。他淡淡地说了句，原来真的有啊。我说，这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人们不知道的邪恶的事。你心地善良做不出这种事，但你可保证不了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善良，是不是？我又拿出手机给他看提前下载好的新唐人电视台做的关于活摘器官的专题报道。他很耐心地看，接着他说，往往野史比新闻报道更加真实可信，看来活摘器官真实存在。这不行，太缺德了，怎么能干这种事？要是这样，早晚得给人家个说法，太残忍了。我顺水推舟，是啊，这都是共产党官员干的，你说老天爷应不应该报应他们？好人应不应该和他们撇清关系？当初你入党团队的时候举着拳头发誓，说把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现在老天爷要报应共产党，你是他一份子，是不是连你也得一块烧上？退党团队就是为了把当初的誓言作废，明哲保身，明白为什么要三退了吧？为了保命，你退了党之后照常过日子，照常拿工资，不受影响，只是从心里与共产党切割，神看人心， 老人们说三尺头上有神明，神明会保护好人，其实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我帮你退了吧。他说嗯。我又给他看退党精选还有大法红传事件的视频，他好像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哪里听过这些啊，还问我这些都是哪里来的，他也想看。我说有一个超酷的全球流行的手机软件 INTD 下划线 TV.APK， 只要有网随时都可以看到全球新闻及真实的中国。他好像听到了宝贝一样跟我要呢，因为那几天有事一直没机会传给他，一个星期后他急了似的找到我，怎么说好的软件还不给我啊。我这才恍然大悟，众生真的是盼着听真相呢，马上用蓝牙传给他，他一有时间就看，看样子期待很久了。给校长劝三退写出来容易，当时也是出现很多困难，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说通，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实在太难了，期间也是有好多次想放弃，是因为他心底的良知支撑着我没有放弃。虽然根深蒂固的党文化不好破除，但只要我们有救他的心就够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安排好一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充分利用我们身边的一切资源，如电脑手机，把他们正用，他们也是为法来的，而且新唐人的同修们做了那么多精致的节目，好好利用起来，讲真相会变得容易好多，多谢同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听师父的话，再大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迟迟不说结束，真的还有好多可救的生命在等着，就这样结束了太可惜。有些官员接触不到真相，只能利用各种方式送他们到大法弟子身边听真相，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透，千万不要错过身边任何一个和我们有缘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位什么阶层，首先他是要得救的生命。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怨恨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7日。如果不能用法来衡量，不能用法指导所思所想所行，对邪党的恨很可能使修炼人会被旧势力迫害，给修炼和正实法带来麻烦。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已经19年了，以往每当恨邪党的心起来后，总是能站在法上理智地对待，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三件事都做得不好，老是打不起精神，而且很容易生气，有时候控制不好还不如个常人，过后很后悔，可当时就是忍不住，以至于对家人对孩子对别人都不善，比如路边停车收费的来了就没好脸色，心里想你邪党凭什么到处收钱，马路是纳税人的钱修的，小区停车收钱，心里想你们平时没有服务就等着收钱，我自己回家还要交钱。再看到听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更是增添了对邪党的恨，最近又是收到了莫名其妙的3张罚单，火上浇油，满脑子一个恨，邪党还不完蛋。慢慢的感到自己学法练功也少了，老是关注邪党社会中各种不平的事情，良心律师被打压，记者被关押，访民被抓等等，恨的心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心烦意乱。最近妻子同修告诉我，你的状态不对。我冷静下来想了想自己，细思吓了一跳，我上了旧势力的当了，我把社会中个体的人当成了邪恶，把要去人心的考验变成了怨恨，把要听真相的世人当成了恶人，这怎么修？邪党的社会已经烂透了，这不是修炼人要管的事情。 大法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救人的份儿。师父告诉我们，除了首恶，其他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救度的对象。可我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脑子里一直被加强着怨恨，思想被干扰。从现在起，我要加强发正念，增加学法，做好三件事，清除附着在我思想中的恨的物质，用平和坚韧的意志清除干扰，按照真善忍做真正的大法弟子。把以上思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我们都不要轻易放松自己，以免上了旧势力的当。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磨难中，我的修炼进入一种掏空式的模式，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我不断地向内找，一会儿找到自己名利心太重，就去执着心，看看事情是否有改观，一会儿认识到旧势力在经济上的迫害，就发正念否定迫害，一会儿又认识到是旧势力用公司的事牵扯我，干扰我多救人，我就放下公司的事，投入到救人的项目中去。就这样不停地找，不停地试，以是否有好的结果来判断自己问题找得对不对。到最后，我自己对这种模式都失去了信心。我意识到，我面临的问题不是去掉哪一个执着就能够解决的，或许是我的修炼境界需要整体提升，或许是我需要解决修炼中存在的根子上的问题。以我目前的修炼境界和修炼状态，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但是面对公司近百人的生存压力，还要应付总公司的各种小动作，我跳不出事情本身，无法静下来反思自己，只能是在迫害中否定迫害，越走越被动，于是我决定放弃，离开公司。从法中知道发生这些事是旧势力干的，但是他为什么能得逞呢？师父让我们否定他们，那我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他们呢？我开始梳理我修炼中的思路，我发现一直以来我都在害怕旧势力迫害，在旧势力面前总是不战而屈，总觉得底气不足。为什么会这样呢？往深处挖自己，觉得根子上还是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了，那就是没有学好法，没有从法中领悟到正法修炼的实质和内涵，受自己作为旧宇宙生命智慧所限，表面上按照师父的要求走了做三件事的形式，实质上还是站在旧宇宙的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用个人修炼的思维对待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是在做三件事，而没有达到做好三件事的标准。认识到这点，我感到自己的心胸开阔了，智慧也打开了，以前学的法也都涌现出来。我领悟到，只有在无私无我的基点上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无私无我的修炼状态是正法修炼弟子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在不同的修炼层次达到不同的修炼境界。我体悟，就像师父讲的法轮能够自动的运转旋转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它就是这样一种玄机。对于无私无我的状态，就是修炼人在自己修炼层次内心达到的符合真善忍境界的真实展现，一种自然状态的真实表露，而不是在外在因素作用下的刻意所为。认识到这些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有了底气，在旧势力面前挺直了腰杆。我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个师父要的无私无我的生命，而不会再去顾虑旧势力找把柄迫害我。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说这个物质空间脏，可是这个空间脏它是宇宙结构的层次所不同造成的，那不算真脏。说那个神到这里来了回不去了，不是因为这些脏洗不掉，而是生命境界低了，因为宇宙中那些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生命的左右，他们才回不去的。那么也就是说，真正污染我的，给我制造麻烦的， 造成正法困难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并不是这里边的这些肮脏的因素本身，却是宇宙生命中的变异了的观念利用了这些因素。这些低层因素是在旧势力的具体作用下所产生的阻力，造成这些个迫害、各种麻烦，这才是真正的污染。所以他们说，你跳到粪坑里来，能不沾粪吗？那粪不是麻烦与障碍，其实真正的粪正好是他们旧势力与一切强加于正法的生命。所以正法的真正阻力恰恰是他们。左右低层生命为其所为，是三界内生命如草芥。过去下来的生命回不去的许许多多困难因素，恰恰是所谓的上界生命。再看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心中豁然开朗。一直以来，我因为自己有执着，个人修炼不够标准而底气不足，因为在官场腐败、道德下滑的污浊社会环境中，公司不能做到完全像在正常社会一样经营发展，就不敢大步前行。之所以会有这些错误的认识，根子上还是因为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走入了旧势力个人修炼重于正法修炼的误区，从而落入旧势力的圈套。之前虽然在法理上明白了，看来还需要在实修中真正提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深深地体会到旧势力的用心险恶。一方面，在我们得法前的生生世世的转生过程中，通过他们的刻意的安排，使我们形成了非常不利于在正法时期走好这条路的各种观念、脾气、性格等。如果大法弟子不能学好法，在实修中用大法改变自己，使自己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和提高，就很难突破旧势力的束缚而走出这条路。另一方面，旧势力又利用邪党迫害大法，打击真善神，提倡假恶斗，制造了一个污浊不堪的畸形社会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完全按照正常的思路，公司很难走下去。这就好比在一个遍地是粪的地方走路，如果你的眼睛不是看着前方的大目标，把握大方向，只顾盯着脚下别踩到粪，那还有法走吗？如果看不清这些，就会左右为难，踌躇不前，时间久了就会意志消沉，丧失信心。这些年来，旧势力就是用这些东西在禁锢着我，而我却没能看清楚他们真正的险恶用心，只是在表面上和他们僵持着，实质上却没有走出他们的框框，才会被他们肆意凌虐，搞得如此被动。当真正领悟到正法修炼的内涵，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很多修炼中法理不清晰的地方也就迎刃而解。比如如何摆正正法修炼与修取执着心的关系。我得法时间不长，迫害就开始了，没有扎实的个人修炼基础就走入正法修炼。由于法理认识上的不足，我在修炼过程中有种不正确的导向，就是不重视个人修炼，认为正法时期个人修炼不重要了，只要再做三件事，自己就在提高，执着心自然就去掉了，把自己的名利情都转移到做三件事中去了，理所当然的用多做事掩盖自己的执着。没有扎实的个人修炼的基础，正法修炼的路就很难走正。在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中，也容易正念不足，走起来就更艰难，救人的效果也会受影响。这时我注意到与我这种状态相反的一种情况，有些同修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修自己上，每天拿出大量的时间学法，围绕自己的执着抠来抠去，而对反迫害、救众生明显用心不够。适当做一做，主要是为了维持做三件事的形式，做法上不敢有任何突破，就怕自己犯错误。我认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能兑现自己注视正法的誓约，那就不只是能不能去执着的问题了，根本上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正法修炼。除了上面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在同修中影响很大，就是一些同修在邪恶残酷迫害中表现非常坚定，可是走出邪恶黑窝后，在宽松的环境下却犯下大错， 有因执着自我而在整体配合中故意拆台的，有过不去色关而犯色戒的，甚至还有邪物乱法的。其实这些人出现这些问题都不是偶然的，他们本来在修炼中就有很强的有求之心，根子上是唯私唯我的，在同修中表现出高高在上，再加上周围同修因其面对邪恶不妥协而对他们有崇拜心，更使他们严重的自我膨胀，在旧势力的诱导下走入歧途。种种现象表明，很多同修都没有真正理解正法修炼的内涵，用各种人心、旧宇宙生命的有求之心理解正法修炼。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去执着心并不局限在个人修炼提高这么狭隘的认识上，而是生命本性发出的同化大法的渴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兑现誓约的神圣责任感使然。当想到这一点，很多以前不愿意动的顽固固执一下子弱了很多，自己都能感觉到这些不好的物质在往下掉，切实感受到大法的强大威力。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浊世中的清流》。学师父讲法明白，师父不想丢下一个人。我周围有几个老年同修，有的代修不修，有的不学了，我就去找同修。有一个老年同修60多岁，天天干活，我跟他说，学法吧，师父不想丢下一个弟子，师父在等你。他说，我家就靠我挣钱，丈夫不干活，家中一切开销都靠我，我没有时间学法。我找他好几次，他都是如此说，我不放弃。最后他说上午有时间，我说咱俩就学一个小时，你看行不行？他说行。第二天我去他家，他在收拾家，我就耐心等，我想我要包容同修。他收拾完家，我们开始学法，学了半个小时，电话来了，让他去干活，我们就不学了。第三天我又去了，他还在收拾家，我不着急，还是耐心等，等他收拾完了，我就和他学。几天下来，他能静心学法了。有一次，我没去他家，他自己在家学法，越看越想看。上午没去干活，下午去干活。我转天去，他高兴地跟我说，我下午挣的钱是以前一天挣的钱。只要重视学法，什么也不会少。从此他不再着急干活，上午学法，下午去干活，现在特别精进。她丈夫也变了，开始出去挣钱。选自文章《听师父的话，一切都在变》。我之前讲真相，一直不知怎么开口，不知道从什么话题引入好，讲起来总是扭捏，绕着弯来，别人听的也是云里雾里。有一次，我看到我们村的同修老奶奶跟另一个常人老奶奶很热情地打招呼，然后很大声地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怕他没听清，还叫他多念了几遍。我听了一阵，这才是大法弟子的模样啊，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讲真相。而我自己讲真相效果不好，还总是归因于自己知识不够，性格太内向，其实就是念不正，怕心，保护自己的心，做事心等都夹杂在一起，怎能发挥出法的威力呢？而当我敞开心扉后，带着希望人得救的愿望去讲，听的人比之前容易接受了，有的会开心地说谢谢，有的会表示支持说加油。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感觉很愧疚。师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路都铺好了，自己却迟迟迈不开步子。因为这种不精进的状态和对执着心的放纵，错过了多少讲真相和提高心性的机会啊。选自文章《坚持学法，坚定正念》。在一次与病业同修的切磋过程中，自己突然明白了现有层次中放下对身体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管身体出现什么情况，难受也好，疼痛也好，因为知道是假象，所以根本就不用去管它，连想都不去想它，是一种无为的状态。 但是实践中需要实修才能达到这一步。我怎么做的呢？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思想中出来有关身体的念头，比如想看看他、摸摸他、挠挠他、捶捶他，症状轻了没有？怎么还不好？这么下去怎么办？等等等等，就立刻抑制、消灭这些念头，并且行为上不随着这些念头行动。久而久之，这些对身体执着的念头就会清除掉。选自文章《谈谈近期修炼的几点体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